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软的 DevX AI 系列课程。然后这节课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语义和语音部分的 API。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微软中国开发者体验和平台合作事业部的平台技术顾问，我叫丁玉恒。
大家好，我叫佘泽鹏，也是跟丁玉恒一样，是来自微软开发体验与合作事业部的平台技术顾问。
相信大家其实听了前面的关于认知服务的介绍哈，其实也对认知服务有个基本的了解。那我们这边可能会着重于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语义跟语音模块的这样一些 API。那首先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课程概览，是说有三节，第一节我们会着重强调一下这个自然语言理解，我们叫做 Louis 服务。那第二层我们会将 Louis 背后的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语言部分的一个 API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三部分我们叫做这个认知服务的语音部分，就是说如何通过这个声音跟文本的一个相互转换，甚至是说我们一个 speaker recognit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声纹识别这样的一些智能 API。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自然语言理解这样一个 Louis 这样一个服务哈。那这个其实在目前在 AI 整个一个大趋势下哈，尤其是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特别兴盛的一个时期，这个 Louis 其实在里面其实扮演了很大一个角色，就是说如何通过一种自然的方式跟我们的机器去交互。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微软这个 Louis 服务它。是怎么样一个机制，然后怎么样去建立这样一个模型。第一步我们首先是要创建一个这样的语义模型，我们叫 create 一个 Louis 的一个 app。 那第二步我们需要给这个 Louis 一些例子，一些 examples， 教他如何去讲话。那第三步我们就是要将这个语义模型部署到我们的这个微软云平台上，变成一个我们的这个可访问的一个站点。那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不断去学习训练的一个机制去完善这个模型，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智能和聪明。
所以这个 Louis 其实就是帮助这个开发者能够去识别某种咱们就比如说让机器能够懂得这些自然语言，对不对？
对。
以前咱们计算机是不懂得这些自然语言的，他不知道咱们在说什么，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我们通过这个 Louis 我们就能够我这个发过去之后，这个API 就能帮我识别成相应的意图啊，还有 entity 啊，然后我们就能够识别成这种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东西了。
对，咱们总结特别好。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可能是要一些关键词判断，说你好 hello 分别去判断，那现在我们有了 Louis 可以将用户不同的一些输入变成同样一个意图，然后我们的程序员可能只需要处理意图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操作，减去了我们的很多这样程序员在后台关键词判别一个麻烦。那除了刚才我们在说的一些聊天机器人这样一些场景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场景，比如说家庭场景中，那之前可能在这个厨房里面希望冰箱可以听懂我们的人话，然后希望一些其他一些智能助手可以听懂我们的人话，那之前可能就是一些关键词去说那帮我干什么干什么，现在的话我们有这个 Louis 可以非常自然的去跟他这个继续交互。甚至是说假设在家庭这样一个场景中哈，比如说我冷了，然后这个我跟空调说帮我调升个20度，那之前我们是可以做到跟关键词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我直接跟这个空调说我感冒了，我冷了，然后这个空调可能也会理解我的意思，然后说那是不是要帮你提高温度，完成这样一个用户体验。那第二层应用很多还是我们的这个聊天机器人，那目前也是很火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聊天机器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做用户对话的时候很难做一部分，就是说用户可能什么话都讲，那用户背后意图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通过Louis的方式将它提取出来。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 Watch Assistant，就是这种虚拟助手，然后使用这种 Louis 的这样一些技术，将这个人和机器的这个对话变得非常非常自然，形成一个自然的这个语义理解的这样一个服务。
所以就是任何在比如说能够需要理解用户的这种自然语言的时候就可以用，对不对？不管是不管是机器啊，不管 IoT 场景或者
是
这种机器啊，或者等等这些都可以使用。
对，所以不管你是自己的 App 或者你自己做的 IoT 这样一些解决方案，你都可以将这个 Louis 很容易的集成到你的这个设备中，让这个设备能够理解人的这样一些自然语言的表达。那有了这个 Louis， 其实它是有非常多一些好处，比如说它非常容易的就可以部署，不管之前是不是有这种高深的这种机器学习，对于语言这种机器学习这样一种算法的一些研究，你可以先很容易的去上手这样一个 Louis 的模型，并且把它布在自己的这样一个云平台上，然后最终可以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些不管是 iOS 安卓还是甚至是 IoT 的设备去访问这个云平台，然后拿到我们这个 Louis 一个这个识别的一个结果。最终其实这就是说将微软的很多一些研发的一些科学家的这样一些算法或者是一些很高的一些技术吧，然后集成到我们自己的相应的应用中，让我们的这个应用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所以就是开发者其实不需要非常高深的，比如说他会需要深度学习啊，或者是机器学习这种算法，他其实 只要很简单的去会用就行了，是吧？
对，就只要只是我们所做就是简单一个使用的一个操作，并不需要我们从深入了解背后底下的这个算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机器学习这样一个模型是什么样的。那这讲这么多，我们可以真正看一下这个 Luis 这个 demo， 这里面它是怎么去到底一步操作这个 Luis， 然后怎么能够达到我们所之前设想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自然语言理解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这边可以打开这个 Luis 这样一个 portal 哈，叫 Luis.ai， 然后大家去输的话可以输 Luis.ai， 然后去这个需要创建一个自己的 MS 账户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Hotmail 包括这个 Outlook 这样一个邮箱，然后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我们可以免费的使用大概1000条这样的一个量级的这样一个 Luis 的一个访问，那如果想继续使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使用这个 Error 的一个订阅的 key， 然后就可以使用无限的这个条数哈，这个当然是基于这个收费的模式，然后首先看到的这个页面其实就是我们的 Luis 里面的这个 App 页面，大家可以创建自己的新 App， 其实这个新 App 就是一个新的 Luis 的一个语言库，你可以理解成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知识库，然后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
咱们现在就是在创建一个 App， 对不对？创建一个应用。
对，我们可以叫它叫 DevX 哈，那这里面的语言是可以选的。那第一波 Luis 在发布的时候其实已经支持了中文，所以现在已经在对中文的知识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哈。那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描述，当然这个是可以选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error 这个 key 哈，首先是我们假如说不去做这个 error 关联，就是简单试用一下，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创建的，不需要这个 key。当然大家以后如果想要去真正的使用或者真正商用的话，这里边是可以在以后的步骤中去加入这个 key。
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不选这个 key 的话，其实这个 key 是会过期的，对不对？
对，这个 key 可能会有一个月或者是甚至一段时间这样一个使用权限。创建好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DevX 这样一个 Luis 这样一个模型，首先会有一个 dashboard 一个选项，就是它会有一个整体 Luis 使用状况的一个 overview，一个概览，可以看到目前你创建多少个 intent 的多少个 entity， 那这些东西我们会给大家解释每一项是什么含义哈。那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这 app ID， 这个就是之后我们访问 Luis 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语言库的这样唯一的一个标识，我们叫 app ID。然后现在因为我们所有东西还没有用 entity intent 都没有，所以现在目前显示的是都是零个啊，当然这个 intent 是一个，一会儿我给大家解释是为什么。然后再看这个左侧哈，这个 dashboard 这一栏底下第二个我们叫做意图 intent， 这个意图是用来干嘛的？这个意图就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说将用户不同的语言输入变成同一个意图。假如说打招呼这样一个案例，有人说 hi， 有人说 hello， 甚至说你吃了吗？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意图都是一样，就是说去打招呼。那我们之前程序员可能判别的时候就需要每个去判断。那有了我们这个 Luis 之后，我们可能是将这些话先是给了 Luis， 然后 Luis 给你一个意图出来说这个人在给你打招呼，然后我们就程序员就可以根据这个打招呼这样意图给用户一个回复。
所以就是你想做哪些事情啊？比如说可以认为是说你可能想设计的某些场景，然后这些场景的某些。就是把它归成几类，然后这每一类的大概这个意图就是这样。
对，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这个类可能就是会跟你的这个业务是一一匹配的，比如说我这个网站可以提供5项服务或者是甚至10项服务，那可以将这些服务都变成意图，然后不管用户怎么问都可以归入到我们某一项这个商业意图上来。但是可能有时候说我们的这个意图里面并没有提供，假如说用户可能是问一个点外卖的，然后问我是不是可以帮我订个酒店，我们可能没有提供这样一些服务，那我们就告诉用户说那我们这个就是做外卖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问的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相关的，比如说他做外卖的，他说可以帮我送瓶水，然后我们通过用户这样一些很多的一些交互就可以发现用户潜在的一些意图，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在商业上是不是加上这样一些功能，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添加好了这样一个打招呼的意图，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训练这个打招呼意图，是人们会怎么说，比如说有人说 hello。
所以就是还是得先给他输入几个例句，
对
对
对对，要叫他说这个意图人们可能会怎么去说，比如说这个 hello，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顺序之后去点回车，然后保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只能是保存到这个语音模型中，我们还没有真正去训练它，让这个算法去学会这句话。那
所以就是你新建一个意图之后，再给它输入几个例句，对不对？然后它就大概知道，哪几种用法。
对，比如说你说个 hello， 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您好，中英中文说你好，就是几种不同的问法，然后让这个打招呼这个意图变得更加丰满。
或者比如说你吃了吗，对不对？
对对，也可以输入这样一些语句，然后让这个我们的交互变得非常灵活哈。那做完这个intent 的建立之后，我们会可以做第二步，我们叫做 entity。其实这边我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些我们的关系场景，比如说订机票一些场景中，说帮我订一张 北京到上海明天的机票。
嗯，
那这个时候北京和上海以及明天这些关键词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用户员，这个我们这个程序员能够拿到。
嗯，
那不仅是说拿到这个意图是说要订机票，也同时要拿到这样相关键信息，那我们就使用第二个我们叫 entity 这样一个变量。
所以就是大概就是啊，比如说这个一个，比如说调用算法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参数，比如说去调用某个函数，那这里面传参啊，传什么什么样的参数，对不对？
对对对，比如说你某家订票网站哈，你可以拿到它的一些 API， 但是它需要你传输一些参数，我们就可以通过这 entity 的方式去帮它提取出来。所以那 entity 会有两种哈，一种叫我们叫 pre-built entity， 就是微软一方已经提供的，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些变量，比如说年龄啦，这个时间啦，包括一些这个钱数字这样一些常见一些变量。那么需要我们去定义自己的变量，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们就会需要这种地点，这样一种变量。同时这个地点它可以去做这样一些分类，比如说地点里面我们可以有这种 composite 组合型的，然后也会这种 hierarchy， 这种 hierarchy 其实就是一种去将一个地点去分成一个垂直的这样一个类似一个子集，就是类似于咱们说的那个 hive， 就是一个变量里面可以有子变量。假设地点刚才那个例子里面，从上海到北京，上海可能就是一个地点里面的这种出发地点，那北京就是一个目的地，那我们可以这样在这里面做一个这个集成，然后加一个 child。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二个比如说它是组合型，第三个是什么呀？
你是说那个 hierarchy 跟这个 list 的是吗？
啊，跟第二个这个 compose 这个。
Composite 啊，那这个的其实是跟那个之前类似于我们对定对象的时候那个，这个是 is 的关系，那个是 has 的关系。
OK，
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那当然，大家使用的话还是这个会偏多一点。
OK，
然后我们可以添加这样一个 child，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发地点，然后再建一个目的地。然后刚才我们那个例句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它一个做一个标记。那做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 train 了哈，比如说刚才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这个订机票，这样一个意图，然后我们可能说一句话，说帮我订一张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然后就是这个简单一个意图，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标注说我们的这个北京地点，然后可以看到底下里面会有这个，我们可以把地点变成出发地点，然后这个上海，我们可以也同样标到地点，可以去重新标一下，然后变成目的地。当然，我们也可以两个都变成地点，就是不做这个细化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做完这一步之后，我们这个订机票这样一个意图，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讲，然后同时他可以将我们这种地点可以提取出来。
那他点完就。需要 save 是吧？
对，需要 save 一下，一定要记住要 save 一下。对，这个提醒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 entity 里面可以同时刚才那个地点大家可以看到是因为中文的很多地名目前在 Lua 里面是还没有，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去加入。大家可能会问说，那可能会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城市，甚至是说，假如说我们会有这个34个省份，怎么让它能够在这个关键一句话里面能把这两个字或者是个什么的名字，甚至说一些更普遍一些情况，比如说一个企业里面可能有100人，这100人在一句话如何能抠出来，如果能把这个名字给识别出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其实可以增加一个这个人名这样一个
人名
这样一个变量哈。然后假如说我的企业有100人，那我的100人怎么能够识别成为一个人名，那就需要用到下一个我们叫做 features， 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可以添加一个 features list， 这里面可以做一个这个人名列表，可以将我们一些关键名词，比如说这个张三李四和 James，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目前可能就只训练了这是三个，当然我们可以去不停的往里面去添加。
OK， 就是咱们用逗号分隔，就英文逗号分隔。
对。
OK，
对，一定要是把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名字拿逗号分隔开。然后这时候我们去训练哈，去训练我们这个人名，比如说我这个在这边打招呼啊，跟。就是像比如说我要向第一个人向张三发一条问候消息就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也是去打招呼，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张三 我们可以叫编叫替它标记成人名。
OK，
嗯。然后注意哈，这里假如说将张三标成人名之后，因为我们那个 free list 里面那个是等价的，
嗯，
所以这时候李四包括 James 它都会同时变成一个人名。
OK，
所以这个大减少了我们这样一种训练的这种工作量。
嗯，
那做完这步之后，我们一定要去记住哈，一定要去训练它。就是说，在这个路易斯模型，我们保存了很多这样一些，包括这个意图啦，包括这个实体和这个 fish list 里面之后，我们一定要去训练它。这个两个实际上两个按钮在这个左边是 train 和 test 的这个功能底下哈，你可以去点这个 train， 或者是说这上面一个 train application， 这个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刚才我们那个那些话，比如说订机票。
嗯。
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识别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它目前这个订机票后面有个这个一，就是说它这个意图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
100%
也是一个继续学习这样一个模型，
嗯，
然后同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可以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北京，
嗯，
默认标记成这个出发地点，
嗯，
上海标记成这个目的地，
嗯，
当然还有刚刚那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张三打招呼那个，那这次我们可能向詹姆斯打招呼，
嗯。
发送这个打招呼的信息，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虽然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James 没有 train， 但是因为在这个 list 里面，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等价的一个识别，所以这个地方也识别成一个人名。
哎，那我比如说打错字了，行不行啊？打错字能识别出来吗？
当然可以啊，因为这个我们的默认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机制在里面，就是因为汉字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这样一些同音不同字的这样一些情况。
对，
嗯，比如说我要说个这个你好，刚才说是你好，说是您好，这个其实打招呼在这个里面还不太容易说错，是吧？
或者比如说像，比如说我发打招呼的消息，我换成信息怎么样？比如说我就变成信息，或者是加了个符号或者什么。
好的。这个消息，
对，
我多打了个字，对，哦，可能这次没有很好的一个识别，因为它这个可能做了两次哈。当然，我们可以将后面的这样一些方式串进去之后，比如说我们将这句话串到我们刚才那个，对，就是这个时候，假如说发现我们某句话没有去识别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我们的这个 Louis 这个模型，然后增加这句话。比如说刚才打招呼这句话，
对，
发送打招呼的这个消息哈，可以将这句话加到我们这个语义模型里面，对，我们经常也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可能继续没有识别，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去再训练它，使这个模型变得更加，
就修改它是吧？就比如说有时候它识别错了，咱们是不是就是？能够说去怎么去修改它，
对对，需要去纠正，然后
是不是就是咱们可以，
对，
应该可以，
对，
通过 resign 那个 intern 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刚才输进去其实还没有，
嗯，
过来。那刚才也提到这个 suggested utterance 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真正使用这个 Louis 的时候，可能外边一些人可能会发来大量的语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Louis 有可能识别，可能没有识别。那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人工一个干预，去看一下 Louis 到底有没有识别。然后我们在这个 suggested 这个 utterance 里面底下会发现，所有我们这个发来可能是打招呼这样一个语句，我们可以去跟它做一个人工的匹配。然后。让我们这个继续学习的这个模型更加聪明。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这个 hello， 它好像应该是识别错了，这个机器应该是这个0.68是应该是 none，
对对对，
咱们应该是可以把它重新勾选一下，然后重新再 resign 那个，
对对对，
reassign 这个一个意图，
对对对，因为假说我们有一些可能是发就别的意图里面进来的一些句子，
对，
然后因为现在是处于这个打招呼这样一个意图底下，是处于一个状态，比如说某一句话你发现在这里错了，然后你可以将它去接定到别的这样一些意图里面。
对对对，没错。
对，然后做完这些步一定要每次记得去 train 一下，这个很关键，就是说将我们所保存的这样一些语句，然后训练到我们这个语义模型里面。 然后做完所有这些之后，我们可以去最终做一个 publish。 那这个 publish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这个三方的这一些包括本地的应用甚至云端服务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语库了。就用户抛到这个句子，你们咱们可以先丢到这个语库里面，让它做一个分析，然后会给一个 JSON 文件的方式发送回来。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JSON 文件里看出这个人的这个意图。
OK，
然后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 endpoint key 是就是咱们那个新申请的那个 key 是吧？
对。
然后咱们也可以 resign 成其他像比如说 Azure 的一个 key， 对不对？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你在新建 Luis 的时候，它会默认给你一个 key， 然后这个是作为你实验一个 Prometheus 的 API key， 然后你可以将这个 key 去复制到那个地方，比如说将这个 key add a new key， 然后复制到，因为我已经复制过这个了，然后就可以复制到这边，然后在我们刚才这个页面中，我们可以选就勾选刚刚那个 key，
okay，
当然也可以去新加一个那个 Azure 上的一个正式 key。
OK， 就是你从这个 Azure 上面申请一个 key 之后，然后把它填到这里，对不对？
对，如果我们要商用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上一节我们泽峰老师讲过的这个如果申请这个 Azure 上的认知服务的 key 的这种方式，
okay，
添加一个这个 Luis 的 key。
嗯。
然后在 key 添加好之后，可能你看这个底下会有提示说这个实验环境下这个 key 可能只30天可以用，然后只可以用1000条这样一个点击量。
所以在政治环境还是建议就是从 Azure.com 上面去申请一个。
对，然后这边会产生个 URL， 这里面其实也包含很多信息，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那个 ID， 就是在这边会显示，然后包括那个 key。如果大家忘记怎么去在这上面查ID 和 key 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个 URL 里面进行这个查询。然后这个 key 因为目前这个 Q 这个可以拿作当做实验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去打一些你好，然后。就会给出刚刚的那些意图，比如说那个刚才你好是打招呼，然后他会有一个这个 score， 大概是说只77%的这个交易可能是在打招呼，那然后会别一些可能，比如说 none 的可能性是一，然后这零是0.15，然后订机票可能就是更加低啊。
所以就是咱们现在就是 publish 之后，它就是一个 API，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 API 的话，咱们往这个 API 发送这个一个语句。那这个 API 就能给咱们返回一个 JSON 的一个格式。
对，
那这个 JSON 格式就包括里面，比如说你的查询，然后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的 entity 是什么，都在这里头，对吧？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本地的这样一些 API 调用的方式来获得 Luis 一个识别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刚才试一下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这个例子哈。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就可会比刚才复杂一点，它会返回出这个 entity， 然后也是以标准这个 JSON 文件的格式。我相信大多数程序员还是比较喜欢这样一种状态，一种数据的一个发送哈。看到这个 entity 里面，我们会有这个 type 就是说我们刚才设的那个 entity 的一个 type， 比如说这个地点，
对，
就我们的这个出发地点，然后甚至还会给出这个北京在刚才那个这句话中帮我订一张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中这个。起始的这个字符在第六个，然后这个第七个是结束的一个字符，然后还有这个上海的一个处理地，刚才你在提到说我们会不会有些这个纠错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打错，我刚才特意把这个帮改成了个棒，棒从上海到这个北京到上海的机票，那这个识别率还是挺高的，也是99%。其实会发现我们其实机器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一些智能这样一些纠错。当然你发现这个机器没有办法去理解你所说的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刚才那个空调那个例子，有的人说这个帮我调高5度，那很明显就是让它去调高5度。那有人说我冷了，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需要我们人去训练一下机器，去教它说，那人冷的意图就是说让你调高温度。这样的话，机器在下一次面对相同的问题的话，就会很智能的去判别人的这样一个意图。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Luis 的一个简单一个使用和操作的这样一个介绍。那这个 Luis 背后其实是我们这个还是我们一直在讲这样一个认知服务的，然后我们是属于这个语言 API 里面的一个范畴。大家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去看一下。那除了我们这个 Luis 哈，我们还会有其他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文本分析 Bing Spell Check。 那 Spell Check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 Word 里面大家去打字的时候会发现底下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个小红线，那这个功能我们就开放出来了，然后大家如果在自己的应用中使用这样一些功能，也可以用户的一个输入也可以自动帮我们去查错，然后甚至是给你一些建议，说这个词可能是他想说什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 translator 的功能。那这个其实目前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哈，这个 translator。 然后目前会有这种 speech translation， 就是直接跳过了这个文字到文字的一个这个 translation， 直接说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变，首先我们这个 translation 的这个 speech translation 变成文字，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翻译服务变成我们的相应的语言，甚至跟你说出来。
嗯，
那目前这种 speech 的方式可能会只是九种语言，但是我们正常的通过文本翻译的方式，我们只是六十多种语言，当然中文是包括的哈，包括 speech 其实中文也是包括的，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将这个自己的应用，不管是通过文字方式集成，也是或者是通过这种语音方式集成，都可以集成到自己的这个应用中，然后我们还会有另外一种，我们叫做这个 customer， 就是自定义的这种翻译，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行，尤其是在一些行业中，某个词的翻译可能就是这个行业中特定的那个术语，然后我们可以去自定义。当然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说我们直接提供一个这个行业这个词汇列表，那这个可能对应起来就非常简单，那甚至说假如说我们并没有总结出这样一个行业列表的话，我们可能词汇列表的话，我们可以是拿一些我们常说的一些句子，一些对应的翻译，假如说我们已经翻译好了这个好多好多文章，然后中英文可以都同时给他会明白我们这些词是怎么去翻译成我们的相应的语言的。
OK， 所以就是Translator 它有一般的 API， 如果你想在特定的场景下提高一些识别率啊，或者是这种翻译的质量，那你可以用这个 customer 这种方式。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定制化的这种方式。那除了刚才我们的这个语义部分哈，就是语言部分，我们还会有这个语音部分。语音部分更多倾向于这个声音，对声音的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它这个类别跟刚才还不太一样，刚才是可能是 language， 这边可能就是 speech。那首先我们的这个 speaker recognition， 这个是一个我们做的这个声纹识别啊。那这里面其实也会有这种不同的声纹识别的一种方式。第一种是说我们像微信一样读一串数字，可以做这个 speaker verification， 就是做这个说话者一个验证。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做这个 identification， 就是说这个谁在说话，比如说有一段录音那可能一堆人在开会，我们拿一个这个录音的设备在那边录完音之后，然后我们要判断哪句话是谁说的，我们智能可能需要有些相应的一些训练的语句进去，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哪句话是谁说的，尤其做一些会议纪要的时候，这个变得非常简单。
对， okay， 所以这个就是类似叫做中文应该叫做声纹识别，对不
对？
对，
声纹识别
啊，就是我从某一个声音我就能识别这个人是谁。
对的对的，
可能做一些验证啊，比如身份验证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非常传统的这个 speech 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声音到文字，包括文字到声音，这样一个集成的方式。那这个里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详细使用的这样一些技巧哈，比如说我们是通过 API 接入，还是通过这个 SDK 接入，那每种可能会不太一样。那 SDK 接入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加方便，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流分析，可能在这个 API 里面就没法做到，可能 API 只能是截取一段然后发过去，然后拿到那个返回文本，然后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SDK 里面就可以持续去翻译，比如说有个这个识别的这样一个这个工具在这边，你可以不停的说，然后它可以不停的去帮你去声音识别哈，然后甚至是说帮前面的做一个纠正，做这样一些功能。那这些其实看起来很炫酷的功能，其实都是在我们之前像已经小娜啦，包括 Skype 里面 Translator 啦，这些我们产品化的一些服务中都已经用到这些底层的技术。现在是我们拿这些技术开放出来，让我们三方合作伙伴，我们的这个开源人员可以使用。那我们这个 customer 这个 speech service 啊，那目前我们其实跟那个 Bing 那个 Translator 那个其实挺像的哈。就是教我们的这样一些行业一些词汇，比如说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MSDN 中有些人就可以说面向对象 Objective Oriented， 或者是说 Namespace， 或者是 Donut 这样一些词汇，那可能在我们正常的这个语音识别的时候可能没有识别出这种词汇，但是我们经过定制化，就是将同一个声音转化成我们更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上，这在一些还有一些场景，就是我们假如说要说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人名，我们可能说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这个音的三个字，那它如何识别到我们相应的这个人名上。
OK，
这个是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也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下，然后比如说我们说话的语音啊语调可能不太一样，
对，
或者是说某些词汇不太一样，
对
不 对啊，这些都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自定义的语音识别，然后来提高相应的这种识别率。
对它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这种语音可能是小孩在发声啦，可能是老人在发声，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语言模型，就是说刚才说里面的这些字可能是什么字，主要是这两部分。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speaker那个 recognition， 就是声纹识别那个，可能里面会有这个 verification， 就是做这个验证，也会有这个 identification， 就是做这个识别，这两种功能。那么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刚才的一个 一个 demo 的这个一个哈，我们做刚才做过那个Louis， 然后大家知道怎么使用 Louis， 那同时这个 speech 也是类似的哈，我们可以做一个在线的这样一个 demo。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speech 里面做这个声音识别和这个 TDS， 就是语音转文字啊，然后这目前可以是支持不同的语言，
嗯，
中文是在里面，甚至一句话我们可以用 Hong Kong 粤语说出来让它。对，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去说这句话，不同的音色哈。
Okay，
然后同样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粤语的方式也可以讲出来。嗯，
欢迎使用香港中文语音合成系统。
对，就是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些 API， 我们可以去很轻易的就集成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些应用中。嗯，包括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应用智能化的一个提升。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应用布置可以通过这个 touch 或者是说我们鼠标点击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个直接通过语音命令的方式让它理解我们的这种自然交互。嗯，好，那
然后所以这节课咱们就是提到了这个咱们五个类别里面的两个，一个是咱们的 speech 这一块，然后语言这一块，
对
啊，然后欢迎大家去使用我们这个应用服务，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这种应用跟服务的智能化。
对，好，谢谢大家，好，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嗯。